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继续介绍的就是祝福礼典里边的一些祝福的经文祷文跟一些情况。而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有关交通工具跟一些设施的祝福的仪式。当然我们晓得在科技发达的时候，交通是非常的方便，我们也会运用很多种不同的交通工具，好像飞机啦、轮船啦、火车啦，或者每一个人家比较容易有的汽车啦、脚踏车啦、机车啦等等。那么这些交通工具呢，能够提供我们人生非常重要的帮助哈，能够缩短空间，那使得我们彼此的聚会了、沟通了、往来了都方便的很多。那所以呢，在教会里边也是为这些跟旅行相关的使用的工具哈，以及一些设施，譬如说像道路了哈、桥梁了、铁路了、港口了，包括码头啊、机场啊，还有车辆了、船舶了、飞机了等等，通通会有一些祝福。那让我们呢能够在利用这些工具的时候，就意识到相互之间的责任。当然我们在使用交通工具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哈，那么也保障彼此的安全。因此在这样的场合的时候呢，在第一次启用的时候，就是一个适当的机会，借着这个来赞美天主，同时呢为利用这些工具的人来祈祷啊，这就是教会为了准备交通工具跟设施祝福仪式的一个基本的精神，这也就是在祝福礼典的651号里边啊所提到的。那如果说我们在这祝福仪式的时候呢，可以用在各种类型的交通工具的开始建造或者是启用的机会，譬如说某一些地方他们习惯在固定的时候举行降服汽车或者其他交通工具的仪式，那么当然我们可以利用等一下提供的这些就是在祝福仪式里边提供的这样的经文，或者呢自己参照修改一些都可以的。那当然了，基本上来说主持仪式的人也一样的，是司铎或者是执事，平信徒呢也是可以主持的，不过有一些经文上就是有一些差异啊。我们来看一看哈，在这样子的一个祝福仪式开始的时候呢，主礼当然照例的会对这样的一个精神哈，这样一个祝福礼的精神有一些阐发。他可以这样说，他说：“基督天主圣子将来人世，使四散分离的人团聚在一起。凡是有益于人类合一的事物，似乎都符合天主的这种计划。新修建的道路，新发明的交通工具，使因山水或者路途遥远所阻隔的人们能够建立起新的联系。因此，让我们呼求上主，求他降服新宫建设的人，并施恩保护所有使用这交通工具或者设施的人。”在这样的导言之后呢，当然也就是攻读圣言哈。那么圣言完了之后呢，可以有一些简单的信友祷文哈。那最后呢，是可以有一个祝福的经文。当然在不同的情况之下有不同的祝福的方式跟内容哈。我在这边跟大家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啊。最通常我们在家庭里面可以用得到的就是祝福各种车辆哈。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祈祷来祝福。全能的天主，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你以丰富的智慧赋予人能力兴建辉煌伟大的事业，恳求你恩赐这车辆的驾驶人细心安全的驾驶，并且谨慎地为他人提供妥善的服务，使他们无论工作或休息常常能体验到有基督陪伴他们同行，他和你永生永忘。这个把在这样祷文当中把车辆哈，人怎么运用车辆他的一个状况哈陈述出来了。在海边呢，很多的朋友哈是捕鱼为生，是渔船， 所以呢，在中文的祝福礼典里边，也有一个祝福的祷文是从法文版翻译过来的，是这样的祝福祈祷的。他说：“主耶稣，你能指使狂风巨浪，使风平浪静，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满足我们的渴望。愿你举手降服这艘船和所有的船员。求你因海心圣母玛利亚的转求，渔夫圣伯铎、诸位宗徒及殉道以及所有圣人圣女的祈祷，保护这艘渔船及所有利用它谋生的人，使他们免遭任何危险，指引他们捕获大量的鱼类，并保佑他们安全返回港口。你是天主，永生永旺。”另外呢，在祝福礼典上还提供了许多的祝福文，有一个很有意思，我们不容易常常碰到，不过呢，我们可以姑且来听听看，是非常有趣的，这就是祝福飞机哈。我们要到远的地方去，常常搭飞机，那么即使我们没有机会参与祝福飞机的这样的礼仪，不过利用这样的祷文，我们可以看到天主的降福哈。祝福飞机呢，在祝福礼典当中提供了两式。好，我们给大家介绍第二式。上主我们的天主，你乘坐风翼运行，诸天传述你的光荣，穹苍宣扬你的功成。我们在你的一切功成中赞美你，称颂你，因为你丰富的智慧，你赋予人能力，以兴建辉煌伟大的事业。求你使这架飞机在空中提供广扬你圣名的机会，并且快捷地运输乘客和货物。求你降服并保佑驾驶及服务人员，免遭受任何危险，谨慎地飞行，使所有乘客能够平安抵达目的地。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所以这样的祝福祷文是非常，也是非常美丽的啊。其实我在想啊，如果说我们常常把这样子的经文怀抱在身边啊，即使我们不是第一次使用飞机来祝福，那么在每一次我们搭乘飞机之前，我们这样子来祈祷的话，那我相信其实为这样的一个旅程，不只是为自己哈，整个的旅途哈，这个飞机的机舱长啦、驾驶啦，那么所有的乘客的安全来说，大概也都是非常好的哈。所以这样的一个祈祷呢，其实我们也是常常在行旅当中都是可以来进行的。当然啦，在不同的面对不同的交通工具，有不同的祈祷的方式啊。等到呢这些祝福祷文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情况，那么可以像当时候，譬如说我们要开路哈，对这个要开的道路啦，旁边的相关的房屋啦，或者是船舶啦，或者是参加这个祝福礼的人呢，我们可以洒圣水，那么在洒圣水的同时呢，可以唱合适的圣歌。当然这个圣水我们如果用已经祝圣过的圣水也可以，或者呢我们也可以在现场啊祝福水，那么在神父祝福水的这个祷文呢，同时又是给在场的人另外的一个机会，能够认识天主的恩宠啊，那也了解我们后来会被洒的这些圣水它的恩宠的功效是什么。那么在洒圣水之后呢，就是一个结束礼了啊。那主礼也可以用简单的祷文做一个结束，好，也简单的降服。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跟大家介绍的，好，有关交通工具跟交通设施的祝福仪式。 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介绍的呢，就是有关祝福动物的仪式。哎，您大概觉得很奇怪啊，好像很少听到对动物还有祝福的哈。那事实上，动物也是天主所创造的。如果我们连飞机啦、船啦、车啦都祝福的话，那么为什么不能给动物一些祝福呢？有一次我在网络上在找一些照片的时候，我曾经看到在美国有一个教会，那么他们这个圣堂呢呈现了一些他们在祝福动物时候的一些照片，那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哈。他们是在洗礼池的旁边哈，祝福了水之后呢，就直接给这些动物降服。那你不要以为只有小猫三两只哦，这些宠物们的主人可是排着长龙哈，抱着他们心爱的猫啦、狗啦，甚至有鸟儿啊哈，这样子来接受神父的降服，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画面。那现在呢，就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祝福动物的仪式。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动物哈，有些人常会觉得说跟动物好像跟人还要亲啊。那么像有些狗啦，是甚至于有人觉得说是比人还要来得忠诚哈。所以呢，从古到今，动物跟人其实是彼此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动物也有相当程度的参与了人的生活。所以不管是作为一个好朋友也好，或者作为宠物也好啊，享受一下天主的降福是很棒的。所以呢，在祝福里边呢，721号就做了这样说明哈，说依照造物主上制的措置呢，许多动物呢是以某种方式参与了人的生活，他们或者是帮助人来劳作，比如像马啦、像牛啦等等啊，或者呢是供人使用，比如像猪啦哈等等，或者呢是赏玩哈，有一些金鱼哈，像斗鱼之类的。有机会的时候呢，譬如说在某个圣人的节日，若有呼求天主降服动物的习惯呢，也可以保留。当然在圣人当中，我们知道圣方济是非常爱动物的，他可以跟动物交谈哈，因为他有那么宽阔的慈爱之心啊。所以如果我们在圣方济的瞻礼来做祝福动物的仪式的话，大概这个方济啊圣人也是会非常开心的。好，祝福礼当然也是大体上的仪节是一样的，开始有一个起始的滞后啦，然后呢是主礼的一个导言哈。我们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主礼的导言。天主呢创造了动物，他们散居在天空、地面和海洋中，参与人类的各种变迁，也分享人的生活。天主施恩给一切的生物，多次借助于动物，甚至以动物做象征来提示某种方式的救恩。圣经上记载，天主用方舟从洪水中也拯救了禽兽，洪水之后又同诺厄和一切生物订立了盟约。他以逾越节羔羊使人追忆逾越节的祭献，和选民脱离埃及的奴役。他借着大鱼挽救了沉溺海中的约拿先知，他让乌鸦送饼和肉给先知厄里亚，他让动物与人同作捕赎，并且协同一切受造物分享基督的救赎。所以我们要祈求天主降服这些动物，同时也要赞美感谢造生万物的天主，他使我们成为万物之灵，也要祈求天主使我们体认这份尊严，并且常常谨慎奉行天主的旨意。你看在导言当中已经列出了非常多的在救恩史当中人跟动物一个重要的往来啊。在当然天主创造了天地万物里边创造了动物，那么出埃及的时候有跟动物相关哈，约拿先知我们都知道好有名的故事，那么他在大鱼肚子里头待了三天之后又被大鱼吐出来啊，所以这个鱼呢是拯救了被丢到海里头的先知啊。 那么先知厄利亚哈也是有赖乌鸦送饼送肉给他，那么才赖以好不受这个饥饿之苦等等。所以在救恩史当中也有那么多出名的故事啊，是描述了人跟动物的关系。那么在导言之后呢，就是圣言哈。圣言的话，这边的选的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啊。在创世纪里边哈，天主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生物哈，或者呢，我们可以念创世纪第二章的哈，那人给动物取了名字。那当然，在圣经的传统当中，人给动物取名字是很重要的，这表示我们是动物之主，我们是它的主宰，才能够为它命名哈。或者呢，是创世纪第六章17到23节哈，把各种动物带到方舟，那么来保全他们的性命。这就在诺亚方舟哈，在这个大洪水的时候，那么天主命令诺厄他的故事啊。那等等，就是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祝福礼当中，有太多的跟动物相关的圣言可以来啊宣读。那么之后呢哈，就是有答唱咏啦，有信有祷文了哈。信有祷我们可以随便举几个例子哈，譬如说，上主你应受赞颂，你赐给我们家畜作伴，以减轻你子女的工作。我们也可以这样祈祷，上主你应受赞颂，你养活了天空的飞鸟，这是你慈父般关怀我们的标记哈，等等。当然后来呢也会有一个祝福的经文哈，那祝福的经文有也好几世哈，我们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祝福。天主，你以智慧创造了万有，照你的肖像造了人，并降服他，使他管理一切动物，求你仁慈的保护我们，你既为我们的需要赐给我们这些动物，求你使我们因为获得这现世的帮助，更坚定地切望永生。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好，这是一个祝福的经文。当然，好，在我们举行祝福经文的同时呢，我们更要意识到，就像创世纪说的，天主把天上地下造的一切的美好的事物，通通交给我们人来管理。所以当我们在为各种的生物命名的时候，当我们在管理各种生物的时候，不要忘记管理之外同时相伴着的是责任。像世界各地都是这样，有大洪水之后，大台风之后，就很多的土石流，台湾这一阵子就遭受到很多土石流的侵蚀。为什么会有土石流呢？事实上是人对大地照顾不够好，我们侵犯了大地，所以大地会反扑。所以当我们在祝福动物的同时，让我们反省到天主所加诸在我们人身上的一些责任，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来关爱大地，关爱万物，关爱我们现在要带来祝福的这一些动物或者我们的宠物。所以这是人再一次可以提醒自己好好去反省思索的。如果我们真的可以承担起我们照顾所有的天地万物的责任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白白的做这一次的祝福礼仪了。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愿仁慈的上主降福大家，我们下回见。